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今天开始来传讲路德记。路德记哈，路德记是在四世纪的后面，如果你从旧约的这个从创世纪开始算的话，路德记是第八本哈，路德记是第八本哈。那我想基本上我们在圣经当中知道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哈，那既然完全了以后，然后路德记从第八本开始就是有新的开始，就从头又开始这样子，所以也是让我们看见其实在上一次我们把四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整个四世纪是在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最悲惨的时代，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这个任意而行，心中没有王哈，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在他们的过程当中，四世纪第二十一章最后一节这样子告诉我们。但是虽然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见四世纪是非常一个黑暗的时期，虽然如此，但是在黑暗的当中哈，神这时候加上路德记，也就是说旧约的第八本书，有一种让我们看见叫做承先启后，就说前面的已经是什么黑暗已经要结束了啊，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路德从新的开始，也就是说神的计划当中哈，他有一个转捩点哈，在神的计划当中一个转捩点。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四世纪的话，我们会看见说我们的生命好像非常的黑暗，到处都是被这个仇敌在追赶哈。虽然神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他为我们兴起一位士师，但是士师又做得不是很好哈，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国家哈就非常的堕落哈。所以四世纪是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候，所以当我们读完四世纪，我们必须要读路德记，因为我们如果可以不读路德记的话，我们就看见说在过去的年日当中我们一直处于这种黑暗的光景，这是不好的哈。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路德记哈，那路德记基本上可以说是四世纪的这个下半段啊，或者是说在四世纪里面的一本书啊。但是圣灵非常奇妙啊，四世纪好像是一本历史书，但是他讲到路德记的时候，他却是用这种诗歌的题材，或者是从文学的这种角度来写啊。所以路德记跟大家介绍一下，路德记是圣经上面两本哈就是用女人的名字来做这个书名的哈，一本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路德记，另外一本哈就是以斯帖记哈。那个路德记基本上它里面通通是在讲女人的事情啊，虽然是讲女人的事情，虽然是看起来好像文学的书籍，但是却是带进上帝奇妙的应许啊。所以路德记从头到尾哈，从头到尾路德记都是在讲爱啊，但是路德记里面你找不到一个爱这个字啊。所以路德记总共只有四章，非常简单，只有四章，四章五十八节啊，总共有五十八节哈。那这个全部的加起来哈，这个五十八节全部加起来的话，你看不到一个爱这个字啊。好，那另外一本书哈，这是叫做以斯帖哈，一本叫做路德哈，路德，一本叫做以斯帖。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哈 ，OK， 好，所以我们看到路德是一个外邦人的女子啊，她是摩押女子，她是外邦人的女子哈，但是她却嫁给什么？嫁给犹太人，嫁给以色列人 ，OK， 那个以斯帖正好是相反啊，以斯帖是什么？以斯帖是犹太人，但是她嫁给什么？嫁给外邦人 ，OK，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外邦人。哈，这个路德哈嫁给犹太人，那犹太人嫁给外邦人，所以路德讲到爱， 但是整本路德记里面看不到爱这个字啊。那以斯帖讲到上帝，讲到神，但是整本以斯帖里面你找不到神这个字啊。所以神是圣灵实在是太奇妙的，在圣经的当中他用这样子给我们看见这两本书哈。所以一开始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两个东西哈。其实这两本书哈，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哈，啊，从这个路德是一个外邦人嫁给犹太人哈，对不对？那其实路德跟以斯帖加起来就好像今天你我一样，好不好？因为什么？因为路德，我们过去我们就好像这个外邦人一样啊，我们是不是外邦人？我们都是犯罪的外邦人，但是今天哈，我们变成什么？以色列人一样哈，我们今天是以色列人，我们是得救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反过来看的话，看到以斯帖的话，就好像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传给什么？传给外邦人。所以这两本书是正好相反的啊。从这个角度看哈，你可以看到啊，因为我们有神的爱啊，好像路德这样子，因为我们有神的爱，所以我们虽然过去像摩押一样，我们是外邦人，但是我们现在要进入，就好像嫁给什么？嫁给犹太人一样，好不好？好，啊，因为啊，路德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波阿斯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对不对？哈，好像是心腹，我们就好像外邦人，哈，你我就好像路德一样，我们就嫁给了什么？嫁给了这个，啊，到最后，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她是嫁给了这个以利，啊，这个，嗯。他一开始的时候哈，这个他是嫁给以利米勒的两个儿，这个其中的一个儿子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斯帖哈，以斯帖他是什么？他是以色列人，但是他是什么？下嫁到那个国王那个地方去啊。但是以斯帖啊，可以看到说神的旨意哈，到外邦人的地方去。那今天就是你我们要带着神的信息到外邦人的地方去，好不好？所以这个看起来就好像如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哈。那讲到这个地方哈，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哈，啊，圣经上面有一本书专门讲男人，啊，上面没什么女人啊，是哪一本？我想大家一定知道什么？约伯记，对不对？约伯记里面哈，啊，只有他太太讲一句话，约伯他太太讲一句话，说这种什么上帝，你不用去，哈，啊，不用再跟了哈，啊。那除此之外，约伯通通是男人啊所说的话，所以啊。在这个地方哈，我跟大家分享，圣经上面哈，每一本书都有讲，都有神的话语啊，唯独约伯记哈，90%都是人的话，啊，所以你看哈，男人啊，约伯哈，里面通通是讲男人的事情啊。约伯记这本书，如果你给他仔细看了，90%以上都是人在说话，啊，不太有上帝的说话，直到最后的时候，上帝才开始出来说话，啊，所以这时候跟大家讲这两啊，路德跟以斯帖这两本书，啊，让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一定要讲路德记？因为在四世纪的当中，哈，啊，以色列的百姓算是已经走到尽头了，哈，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以色列当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不好？个人任意而行，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路德记，从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啊，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啊，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可见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什么叫做士师秉政？就是说，在士师记的时候，当士师在当时在这个治理国家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啊，国中遭遇饥荒。那这时候我们来看看说，他说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啊，我们光看先看这一节哈，啊，就是第一节的当中啊，就是第一节哈，啊。我们看到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可见这个路德记基本上是在士师记的这个timetable 里面，就是说在士师记的这段中间里面，从士师记总共。啊，士师总共大概有450年的时间，啊，士师记，就说，当时哈，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有一段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家族的故事，叫做这个路德跟这个的事情哈，啊，发生。但是我们现在要来先知道说，到底发生在前面还是后面啊？ 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好像士师记结束的话，好像路德记就插在后面，对不对？路德记插在后面，所以你以为会以为是说士师记结束了以后才有路德记的发生，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因为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所以路德记现在不是在士师记结束以后，是在士师记的中间。但是在这个里面到底是在前头还是后头啊？所以我一开始必须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因为否则的话接下去我们就比较难看得懂啊。我们知道说士师记到最这个路德记啊，路德到最后的时候哈，他是这个波阿斯娶了路德做太太，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对，哇，你看最后第四章，所以波阿斯跟路德，就是说他们是同一辈的，对不对？他们是同一辈的哈。那既然他们是同一辈的话哈，我们想请大家翻到圣经里面最第四章最后就是说路德记第四章啊，第四章最后一节啊，二十节，士师记第四章二十节，他说亚米拿达生什么？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什么？撒门生波阿斯。啊，所以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对不对？然后波阿斯后来就生什么？大卫，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后面我们等一下第四章的时候再讲。现在我们要看看波阿斯的爸爸是谁，是撒门。撒门的爸爸是谁？拿顺。所以在拿顺，我们知道谁是拿顺呢？哈，谁是拿顺？好，我们一起翻开这个民数记第二章第三节。民数记第二章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说，会幕安营的时候，对不对？在东边的这个安营，第二章第三节，他说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犹大的营的这个旗，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有没有看到？所以拿顺是犹大人的首领，好不好？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在民数记的时候，哈，犹大支派的一个首领叫做拿顺。所以可见拿顺他这个人有没有进入迦南地？没有进入迦南地。好 ，OK， 好，因为他们当时是在这个会幕，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第一代拿顺没有进入，到第二代的时候，撒门就进入迦南地了。那谁是撒门呢？哈，撒门比较重要哈，但是撒门这个人哈，他在新旧约的地方找不到他的名字，他在新约的地方找到。我们一起翻开哈，这个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家谱，哈，我们一起翻开这个马太福音，啊，第一章哈，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家谱来看哈。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他说撒门从喇合寺生波阿斯，有没有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耶稣基督的家谱哈，耶稣基督的家谱在第一章第五节，他说撒门从喇合寺生波阿斯，所以撒门的太太是谁？撒门的太太是谁？喇合，谁是喇合？哎，对对对，耶利哥城啊，在耶利哥城的时候啊，约书亚派两个探子上去，其中有一个探子就是什么？你查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找不到这个以撒啊，找不到撒门这个字啊，但是却是在什么新约马太福音的地方告诉我们说，撒门的太太是谁？是喇合。所以撒门从喇合什么生波阿斯，好不好？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可见哈，在这个450年当中哈，路德记是发生在四世纪的头还是四世纪的尾？四世纪的头还是四世纪的尾？这个是四世纪的头，当然是四世纪的头。因为什么？因为当开始这个时候哈，是什么？是民数记跟约书亚记在开始的时候，拿顺是第一代的以色列的人，通通没有进迦南地。然后撒门就是什么？就是已经进了迦南地以后，然后去什么？去给他这个做探子，去探这个耶利哥城的。所以撒门才会娶到那个妓女喇合哈。所以从马太福音我们可以看到说，路德记是发生在开始的时候，路德记发生开始就说450年前半段哈。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些东西呢？因为什么？ 因为在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国中遭遇饥荒最主要就是说，当时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好，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啊，士师记一开始的时候哈，我们翻到士师记，在这个士师记的前面，在第三章第八节，士师记第一次上帝把以色列的百姓交给这个仇敌哈，来训练他们的时候，是在第三章第八节的时候，他说哈，第三章士师记哈，第三章第八节啊，我们来看第三章第八节哈，他说什么？第一个。他把交给谁？交给米索波大米王古利山这个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几年？服侍八年。所以在这个服侍八年的当中哈，他们日子不好过，所以有可能这个国中遭遇饥荒就是在大概那个八年的当中，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就是说当士师记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啊，这个撒门已经进入了，约书亚记已经到了那个耶利哥城，撒门的儿子啊波阿斯大概在这个时候啊，所以可见我们刚才所说的撒门到底跟谁同一个年代，跟以利米勒，对不对？因为这个啊，路德的丈夫的先生啊，丈夫的这个叫做以利米勒。以利米勒哈，所以以利米勒跟撒门是同一辈的，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说，国中遭遇饥荒，在当时的国中遭遇饥荒，事实上讲起来，国中遭遇饥荒应该是什么？每一个年代哈，不管你在古代的时候，如果旱灾的时候也会遭遇饥荒，对不对？如果水灾的时候也会遭遇饥荒啊，但是在他们遭遇饥荒的时候啊，这个他说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啊，在犹大的伯利恒，这时候一直告诉我们说，当遭遇饥荒的时候，很多人啊会想要什么？想要离开啊，很多人会想要离开，但是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却只有一个人想要离开。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当遭遇饥荒，你想不想离开？你也想离开，我也想离开，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一般的老百姓都会想离开，但是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哈是谁哈？他是以利米勒啊，他是以利米勒。那国中为什么会遭遇饥荒呢？国中为什么会遭遇饥荒？以色列的当时的百姓，上帝不是已经跟他很大的应许吗？我们一起翻开这个《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一节，我们翻到《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看上帝当时是借着摩西是怎么样应许他的百姓。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二十八章，好，《生命记》第二十八章，他第一节他说：“你若”，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看，你若啊，然后在第十五节的话说：“你若不听从的话。”二十八章第一节说，如果你留心听从的话会怎么样？到第十五节说，如果你不留心听从会怎么样？啊，然后我们来看看说，如果你留心听从啊，从第二节开始，如果你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有没有看到？怎么样的福气呢？他说，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必蒙福，两个啦。你生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牛羊牛犊必蒙福，对不对？三个了。然后什么？你的筐子和你的薄面棚必蒙福，四个啊。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这不是我们最喜欢的吗？啊，他摩西在生命记的时候已经把这样子的诫命告诉的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在这时候哈。照理是说以色列的百姓应当蒙福，可见当时哈，国中遭遇饥荒，为什么国中会遭遇饥荒？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不听从神的话语，导致于国中饥荒，好不好？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哈，因为很多人看到说国中饥荒，那离开那个地方有什么不对呢？但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去看生命记二十八章，最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因为天然灾害国中遭遇饥荒啊，也有可能天然灾害，但是这个天然灾害乃是因为什么？乃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语啊。所以在这个生命记二十八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 如果我们不听从神的话，我们就没有福气。这时候以色列在四十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当国中遭遇饥荒的时候啊，在犹大伯利恒的地方，他说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啊。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个人哈，我希望你把那个有一个人画起来。为什么我说有一个人把他画起来？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哈，你看这么多以色列的百姓啊，到底这么多人没有逃，但是他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逃了。啊，所以圣经最主要就是要表明这件事情，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哈，大家都没有想逃，但是这一个人却是圣经上面给他记载下来的。这个人是什么？叫做以利米勒。啊，以利米勒，谁？什么是叫做以利米勒？我们中文看不出来，以利米勒，米勒就是 Malek 就是做王的意思啊。OK， 做王，米利以利米勒 ，Malek 是做王的意思。那以利就是上帝的意思，所以以利米勒这个名字哈，说实在是非常好的名字，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上帝作王，一个人的名字是叫做上帝作王啊，但是他居然在整个国家没有听从上帝话语的时候，开始有饥荒，开始他自己什么看见饥荒，他就要开始逃命了啊！那更是啊，讽刺的是什么？他说在犹大那个地方伯利恒，什么是伯利恒？伯利恒我们知道，伯利恒是什么？粮食之仓，粮仓，也就是说什么？面包房，伯利恒。所以在那个伯利恒，当国中遭遇饥荒的时候，在那个粮仓的地方啊，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又叫做什么？上帝作王，他居然开始什么？往摩押地。你知道摩押地是什么？是罗德跟他的女儿乱伦的时候所生的摩押那个地方，对不对？啊，所以摩押是一个犯罪的地方。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光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好好的来思考。最后跟大家讲第一章第一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百姓不听上帝的话语，对不对？在申命记28章，导致于他们什么？他们饥荒。那神的百姓，他们很多人饥荒没办法了，因为他们都是穷人，但是唯独当中有一个人，他是有钱人，他是有钱人，他叫做以利米勒。以利米勒的名字叫做上帝是作王，他不知道要悔改啊，应该听神的话语就不会饥荒了。在四十秉政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他从他有粮食的地方他离开，对不对？有粮食就是什么？就是伯利恒的地方。他离开往哪个地方去？往摩押的地方，就是往犯罪的地方去啊，往犯罪的地方去。可能你会说，牧师你怎么知道说他是有钱人？你怎么知道他是有钱人？事实上，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当拿奥米他到后面的时候，他说我出去的时候是什么？满满的出去，回来是空空的回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当时算是有钱人呐、啊。话又说回来了哈、啊，当整个国家遭遇饥荒的时候，是有钱人可以先离开，买张机票先离开，还是没钱人？啊，当然是有钱人，对不对？啊，我记得在这个30几年前越南沦陷的时候啊，是有钱人逃得出来还是没钱人逃得出来？当然是有钱人逃得出来。有钱人他们离开的时候是什么？脚上都绑着金筷子，腰里放着金筷子，就这样子逃出来。所以有钱人才可以离开。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以利米勒他不只是有钱人啊，他还是什么？他的名字还是他尊上帝为王的，但是他却没有什么，他却没有认罪悔改哈。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这个地方看到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啊，所谓秉政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国中哈、啊、遭遇饥荒，然后这时候有一个人，他说他带着什么？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啊。接下来我们看说，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欧米。拿欧米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以利米勒哈、啊，他的名字是上帝作王。拿奥米这个名字呢，拿奥米这个名字是什么？是甜的意思，是甜的意思啊。所以到后来之后，拿奥米说，我不再叫做甜的，我要叫做什么？马拉是什么？是苦的意思哈、啊。所以当时哈、啊， 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哈，一个做父亲的哈说要离开的时候，他的太太大部分都是跟着离开，孩子也跟着离开。但是这个地方很讽刺的告诉我们说，他的什么，他的这个太太 Naomi 哈，他的名字原来的名字叫做什么，是甜的。啊，他说这时候我们先把他的这个家谱读完。他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什么马伦，一个叫做基连。马伦的意思哈，原文的，因为我们中文是翻照音翻出来哈，马伦的意思就是很弱的哈。马伦的意思是 weak 的意思 ，weak。那那个啊，基连的意思是 sick 的意思，就是说很软弱又生病的哈，所以他儿子的名字哈，一个是什么啊？这个马伦是很软弱的，很 weak 的啊。那个基连是很 sick 的，很生病的意思哈。他说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莲的人呐，不是这个以法他的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前面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什么犹大伯利恒，对不对？有一个人以利米勒，这个时候他多加了一个什么以法他啊，所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因为当时西布伦也有一个以法莲呐、两个以法莲的这个城市，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是什么，是这个犹大伯利恒的这个以法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他们的旧的名字叫做这个以法他。好，我们来看到说他们到了摩押地，他就住在那里哈。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把那个画起来，他们一开始他是什么，你把寄居画起来，然后再把住画起来， OK。 好，你看当时哈的情形是这样子，当时的情形就是说这个以利米勒他看到国中饥荒的时候，他心中可能在想，他想说什么，他说我哈赶快逃离这个地方，说实在还没有完完全全的饥荒，还有东西可以吃啊。但是他们就说先逃为妙啊。他们逃了以后，他们最主要当时以利米勒的心态是什么，我先逃离开这个地方，到摩押那个地方哈，先暂时什么，这两个字寄居。他心还是想回来的，他只是想说到摩押那个地方去寄居，但是没有发现哈，一寄居下去哈，他们就什么，就住在那里。所以第二节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哈。今天哈，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常常离开哈粮仓，哪里是粮仓？伯利恒，粮仓就是什么？有神话语的地方啊。我们说啊，我们暂时离开教会一下，对不对？然后摩押是犯罪的地方，是哪里？是世界的地方，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暂时离开这个教会，我们到世界去暂时寄居了。那你认为暂时寄居可以暂时多久？你说哦，没有关系，我去两个礼拜不去教会，然后我两个礼拜以后就回来了。所以他这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本来是想要去寄居，后来是什么？直接住在那个地方。那寄居跟住有什么不一样呢？寄居跟住有什么不一样？寄居的话就好像说你拎着两个皮箱到了别人的地方去，然后寄居，对不对？然后他说这个地方要不要买床，要不要买桌子，要不要买家具啊？不用不用不用，我只是什么，我只是寄居的，因为我到时候还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你也不敢添购家务，你也不敢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住下来了以后呢，我们什么，我们的心，我们的什么，一切都已经什么投资在那个地方了。所以这很清楚可以看到哈，从寄居到住哈，已经把以利米勒的心告诉我们说，这个家庭哈本来是想哈，这个照理说他们应该是什么认罪悔改啊，但是他们不认罪悔改，他们离开了，离开了以后想说寄居一下，等一下什么，等一下再回来。他们当时是什么？是受不了即将要发生的，就好像说如果我们在湾区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哦，这个经济现在已经开始不稳定了，然后我们就要开始什么，开始打算。所以很多人就是在过去的年日当中看到经济不景气，他就开始打算哦，先去投资哪里，先去干嘛干嘛，而没有思想说其实今天这个经济不景气但是你要仔细看 如果你到你的 backyard 到你的后院子去种花种田，那种这个植物啊，它会不会长？会。所以是不是饥荒？所以经济不景气跟上帝有没有关系？跟上帝没有关系。因为如果地上长不出东西来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觉得说，哦，上帝啊，你为什么没有下雨，对不对？那经济不景气是其实跟上帝没有关系，因为什么？我们前面一阵子是把整个经济给他不明的，对不对？所以这时候真的是要认罪悔改，但是他们却没有认罪悔改。你以利米勒的妻子，她叫做拿奥米啊，他的儿子一个叫做很软弱的，一个叫做已经生病的，他们就离开那个地方，他们到摩押，他们就开始就住在那个地方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在黑暗的时候，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啊，他不晓得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啊。那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在过去的年日当中哈，我们所读的创世纪当中，亚伯拉罕有没有曾经也是这样子？以撒有没有曾经这样子？雅各有没有曾经这样子？哈，我把这些经文你就把它记下来就好。亚伯拉罕还不止离开两次，饥荒的时候亚伯拉罕离开不止离开一次，他离开两次。亚伯拉罕在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离开一次下埃及 ，OK， 他在十三章的时候第一节也下埃及了。然后以撒也是饥荒的时候他下埃及，他在什么二十六章的时候啊，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也是创世纪，都是创世纪。然后雅各呢，他也是一样离开。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在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人是常常要离开神的应许而走到那个咒诅的地方去哈。人常常是要离开上帝的应许。什么叫做上帝的应许？就好像伯利恒这样子，他是粮仓，他是这个怎么讲，这个 house of bread， 就是说有可以吃东西的地方，但是只是因为人不听神的话，导致于国中遭遇饥荒。照理是说我们应该什么，我们应该要什么认罪悔改啊。更讽刺的就是说，犹大这个字哈，记不记得犹大这个字意思是什么？是赞美啊。犹大这个字是赞美。那犹大支派哈，他不知道认罪悔改，也不知道赞美神，他们所知道的是什么啊？赶快离开，赶快离开。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说这个以利米勒他就赶快离开神的应许。我们一起翻到生命记第二十三章第三节好不好？我们翻到生命记第二十三章第三节，好，生命记第二十三章第三节这个地方啊，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亚门人或者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然过十代也永远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弟兄姐妹，摩押当他们离开神的应许跑到摩押的时候，他应该很清楚摩押在过去旧约的时候啊，这个摩西已经讲过了，他这个摩押跟亚门人不可以进到耶和华的这个殿堂里面来，而且在十代也不可以进入。为什么？因为什么？第四节讲得很清楚，申命记第二十三章第四节，因为这个摩押人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跟水在路上迎接以色列的百姓，又因为他们雇了米索波大米的这个比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以色列的百姓。所以这个以利米勒他应该要知道摩押这些人哈是什么阻挡上帝的百姓。那以利米勒居然在这个国中遭遇饥荒的时候不知道要认罪悔改，他反而离开然后跑到这个摩押的地方去。这已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说，有时候我们也会离开神的应许，然后我们自己跑到咒诅的地方去哈。所以第一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他们都是什么，都是离开神的，他们这时候离开神啊。然后我们从我们刚才看到第二节对不对啊，然后我们来看第三节，他说后来拿奥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那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然后第四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地的女子为妻，一名叫做厄尔巴，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路德，他在那里住了什么？约有十年哈。啊，然后第五节是什么？ 第五节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个马伦和基连两个也死了，剩下拿欧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这个地方哈，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哈，好，让我们把它写在黑板上，我们来看看三四五哈。好，我们来看看三四五哈。从人的常理判断哈，我们好像是看起来应该是第四节先写，然后第三节，然后第五节。但事实上它是什么？它是三四五。OK， 就说三跟四好像有点点颠倒了。我们再读一遍哈，你看哈，三跟四，三第三节是什么？第三节是说，拿欧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然后第四节呢？他说他的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对不对？好，如果你反过来读的话，好像是有一点点照人之常情哈。所谓人之常情，就是说他们怎么有一个儿子，第二节说有一个儿子名叫马伦，一个叫基连，对不对？然后第四节就跳过第三节，你去读第四节说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对不对？第四节，然后第五节说哦，然后他的爸爸死了，对不对？然后他两个儿子也死了，对不对？读起来好像比较顺，但是事实上圣经却不是这么记载。圣经怎么记载呢？圣经记载说以利米勒死了啊，以利米勒死了哈、啊。我说以利米勒死了哈、啊。他说以利米勒死了以后哈、啊，然后再来是什么？他两个儿子娶什么？娶太太，对不对？然后再来是什么？两个儿子也死了，对不对？好、啊，两个儿子死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再一次思考哈，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两个儿子娶外邦人女子是在他爸爸死了以后，他们两个儿子娶了外邦人女子是他爸爸，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以利米勒他做一个大家长的哈，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什么？就是把他们家里面带到什么？带到摩押那个地方去，好，那带到摩押去以后，这个以利米勒因为做错决定，所以他就死了，对不对？当他死了以后，其实神有给什么？给这个家族一个机会。你如果丈夫死了，你们就什么？就该什么？就该回来了嘛？你们是去什么？去寄居的嘛？但是他却是什么？父亲死了以后哈，这个路德却没有什么？带他的两个儿子回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啊，对，拿欧米，对不起，拿欧米却没有带他两个儿子回来，拿欧米却允许他两个儿子什么娶外邦人的女子，所以这已经是什么？已经开始什么不对了？一开始就以利米勒去就不对，然后第二次又不对了，所以一直犯，所以上帝这时候才让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好、啊，记不记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哈第六章，我们翻一下哈，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好不好？这已经告诉我们说，信跟不信照理是说不能彼此通婚。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从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哈，第三节讲到以利米勒死了，第四节讲到他两个儿子娶太太了，第五节讲到什么？他两个儿子死了。啊，我们知道刚才拿欧米他的名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甜。拿欧米这个女人真的是很甜。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拿欧米这个女人真的是甜。当她的先生要离开上帝的应许，要往摩押的地方，要往神所咒诅的地方，摩押那个人说，摩押那个民族说，时代也不可以进来，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读的啊，《申命记》？那她居然什么？居然去了。那我想请问你，弟兄姐妹，做太太的为什么没有反对呢？为什么没有跟她先生说，我们不能这么做呢？因为他太太什么不敢顺服，还有呢啊，他，你认为这是顺服吗？啊，因为很怕他。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拿欧米怎么样？很甜。弟兄姐妹，这中间，所以我说路德记当中给我们很大的警醒哈，先生也做错了，太太也做错了，全家一起错哈。先生做错什么？离开神的应许， 伯利恒，到了摩押的地方。太太呢，因为她很甜，她也没有阻挡她。照理是说，哈，我们做太太的要顺服先生是没有错，但是我们是什么？我们也要知道没有遵行上帝的话语，对不对？那是不对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很甜，哈，所以她很甜，应用到她的先生上面，她没有阻挡他，说不要下摩押的地方去，对不对？然后她很甜啊，你看啊，她丈夫死了，她两个儿子要娶太太，她有没有阻挡她去娶那个摩押女子为妻呢？她也没有，对不对？你看，如果今天你做母亲的，你儿子跟你讲说我要去娶外邦人啊，你做母亲的哦，很甜很甜，可以了，同意了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什么，我们可以在第二次又看到什么，这个啊约，这个啊拿奥米啊，他很甜，所以他没有阻止他两个儿子啊。所以上帝这时候就让以利米勒什么死了啊，然后他让他两个儿子死了 ，OK 啊，让他两个儿子死了啊。那我们看拿奥米甜甜到什么地步呢？记不记得他两个儿子死了，他有两个什么？两个媳妇，对不对？两个媳妇，他照理是说应该要赶快把这两个媳妇也带回来，什么？带回来以色列，然后让他们两个人能够接受上帝的这个，能够接受上帝，能够认识神，对不对？就他怎么呢？他告诉他们两个女儿是什么？两个媳妇，对不起，两个媳妇。他说什么？他说哈，如果哈你不跟我的话，那不然哈你就回你本国去吧。你看有没有看到在那个这个什么啊，在第几节？这个他说第八节是吧？对，他说你拿奥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恩待你们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在这个你各家的心这个什么夫家中得到平安。你看他明明知道这个他有两个媳妇，一个叫做路德，一个叫厄俄巴，他还这两个媳妇是摩押人，对不对？摩押人是拜什么？拜偶像的。他居然还告诉他的这个两个媳妇说，你们回去继续拜你们的偶像吧。结果228是真的回去拜他的偶像的，对不对？所以你来看哈，弟兄姐妹，尤其是姐妹们哈，今天哈，如果你是这个拿奥米啦，哈，拿奥米是甜的 ，OK， 甜到一个程度哈，先生不来教会，太太也说好吧，然后儿子说要去娶外邦人，这个妈妈也说好吧，然后最后媳妇她跟他讲说，媳妇说你回去拜你的偶像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说拿奥米甜，但是他到最后他说什么？他说我真是苦啊。好，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上帝要追讨这三个人，对不对？一个是什么？以利米勒，一个是他另外两个孩子，因为这三个都是男的。好，上帝所拣选的啊，就是说你今天啊不能到这个啊摩押这个啊犯罪的地方去哈，唯一有的就是说什么，这个拿奥米哈，他心中还有一点点火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把他带回来了啊，到最后的时候带回来。其实如果我们继续看的话，你看在第六节哈，还没有第六节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拿奥米他说他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了，所以他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一无所有的啊。你看他们当时下摩押的时候是什么？是四口人啊，有四个人，记不记得？是啊，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儿子，结果他这时候先剩下什么？三个寡妇。有没有看到三个寡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寡妇是什么？是没指望的，而且没有依靠了。他们三个女的哈都没有先生的，没有一个人有先生的哈，想要再生也生不出来了，因为没有丈夫了，所以等于没有盼望的。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剩下拿奥米他们一无所有，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了。啊，这时候让我们看见第六节啊，他说他就与他两个儿子起身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赐粮与他们啊，很重要的，你把它画起来，因为他听见了。他虽然在摩押地的地方，但是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可见就是照我们刚才所说的，刚开始的时候哈，在犹大地的时候，因为什么？士师记，路德记是士师记的一开始，对不对？在那个年代，当时他们被什么？被仇敌来攻击的时候，他们 有八年的时间是什么？没有东西可以吃。但是后来神不是赏赐给他们士师了吗？所以士师了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说，耶和华又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的这个以色列百姓。这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也是离开神的教会，很多人离开神的教会，好，以为教会不行了，以为教会很多很多困难的，然后我们离开的时候，但是神在这时候让拿欧米他能够听见，就好像说当一个人离开神的时候，但是他听见，哎，以前跟我一起在教会的那几个弟兄姐妹，哇，最近有神的话语了呢，最近有神的话语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又开始眷顾以色列的百姓的时候，被拿欧米听见了，好不好？被拿欧米听见了，好，所以人要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其实当国中遭遇饥荒的时候，哈，并不是耶和华神不爱我们，乃是耶和华神要我们等候，他要再施恩给我们。记不记得这句话？啊，常常有时候我们等不着耶和华神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就自己先什么，先采取行动。所以以利米勒就是因为等不着耶和华赐福，所以他自己先什么，自己先到摩押地去寄居，然后他走错地方了，一寄居，寄到后来变成什么？变成定居。本来是想寄居，后来变成定居。所以我们一起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十八节，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十八节，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看到这节很好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十八节，我们翻到了哈，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好，他说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句话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当国中遭遇饥荒的时候，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仍然要像犹大这个字一样，我们要赞美神啊，我们要什么？要等候。但是以利米勒却来不及等候，他不知道悔改，他也不知道要抓住神的应许，他却离开神的应许，他到了咒诅的地方去他到了咒诅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在今天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从第一章从第一节到这个第六节这个地方让我们很清楚看到说，今天虽然在最困难的地方但是神插进路德记一开始要让我们看见说，人还是不会选择，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想先大家看带领大家看最后，因为我们刚才讲说路德记不是插在这个士师记的当中吗？对不对？路德记在这里，那士师记非常黑暗，对不对？那士师记完了以后，记不记得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撒母耳记，有没有？有一个撒母耳记，对不对？有一个撒母耳记。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士师记虽然非常的黑暗，但是神让路德能够什么，能够这个坚持的一直追随着什么波阿斯，对不对？所以路德带出这个什么波阿斯，对不对？那撒母耳呢？对不起，这个应该是哈拿，对不对？这个是哈拿，撒母耳记是哈拿，对不对？祷告带出什么？带出撒母耳。所以当士师记最黑暗的时候，上帝兴起两个女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路德，路德继续的追随，带出了波阿斯。哈拿继续的祷告，带出谁？带出撒母耳。因为波阿斯，因为撒母耳，导致于后来有谁出来？后来有大卫，好不好？所以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在最困难的时候，今天我们日子很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两点，我们要有波阿斯的这个对不起，我们要有路德的精神，就是什么？紧紧抓住神。路德当时是紧紧抓住波阿斯，我们要有像哈拿这样子，什么持续不断的祷告，好不好？所以很重要的这个最后我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就是说虽然我们只看了短短的六节虽然我们只看了短短的六节从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今天我们的生命可能像士师记一样这么的黑暗，我们的日子可能很难过，但是神今天要告诉我们说，他要兴起两个女人，我们要有像路德一样紧紧地抓住神， 像路德这样紧紧地抓住波阿斯一样，好，我们也要像这个哈拿一样，我们要持续不断地祷告，那这时候神就会带出这个什么撒母耳，好，那撒母耳到最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以后，他就会什么，他就会寻找这个神所合神心意的大卫出来。所以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啊，其实路德记啊，必须要再一次让我们看见，虽然黑暗的时候，我们不能跳过路德记啊，不能不讲路德记，一定要讲路德记，因为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兴起发光的一个地方。否则的话，我们一直看见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就是非常黑暗，就像四世纪一样哈。所以今天我们只能讲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啊，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拿奥米啊，他听见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有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当我们有听见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什么？开始起行，离开那个罪恶的摩押地，我们要回到什么？回到神的这个粮仓的地方，也就是伯利恒的地方啊。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啊，让我们看见哈，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转捩点。否则的话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历史是非常的困难，好不好？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四世纪黑暗的日子当中，让我们有看见路德记这样一线的曙光。你在这个黑暗的当中，让我们的成为神的百姓，我们在没有路走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你在我们面前开路。就像当时拿奥米，她一无所有了，她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她没有依靠也没有盼望。今天有时候我们的日子也是这样子，但是求你这时候也让我们能够听见耶和华你眷顾自己的百姓，让我们能够听见了，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离开那个犯罪的摩押地，回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伯利恒的地方。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这短短的六节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不应该离开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像四世纪最后的一句话，以色列当中心中没有王，我们个人任意而行。但是今天我们却非常讽刺，因为我们的名字也叫做以利米勒，我们好像是名字叫做上帝你作王，但是我们却是心中没有王，任意而行。谢谢你帮助我们在路德记当中给我们看见这么多的亮光，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再一次借着祷告，像哈拿一样，借着紧紧的跟随你，像路德一样。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